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31篇，约翰第12章里的表记。一，读经。约翰福音12章1-50节。九件事例的意义。12章有约翰福音前半的结语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指出，3-11章陈明了九件事例。头一件是重生的事例，末了一件是复活的事例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约翰福音所有的事例都把我们导向一个新造，人类堕落了，并且我们成了旧造。我们无论是善是恶，只要我们是旧造，就需要基督来重生我们，并使我们复活。我们是罪恶的，是死亡的，我们需要新生命，需要新生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造，我们要成为崭新的，就需要重生，并且从老旧的生命里完全复活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会成为新的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，亚当的生命里，而是在基督里，在神圣的生命里，就是神永远的生命里。这就是这些事例的意义。此外，我们还会看见，在这些事例中，有旧约中祭物的应验。帐幕和祭物，神的居所。在旧约里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就是神的居所。首先，神的居所是帐幕，后来他的居所是圣殿。事实上，旧约乃是神居所的历史。表面看来，创世纪与神的居所毫无关系。事实上，创世纪与神的居所的关系非常密切。神的居所不仅仅是帐幕和圣殿，他的居所乃是一般人。帐幕和圣殿是表征神的儿女做他的居所。神的子民是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生活就记载在创世纪里。因此，创世纪有百姓的列祖，这些百姓最终成了神的居所。旧约的历史就是这个居所的历史。这个居所首先由帐幕来表征，后来由圣殿来表征。需要祭物。神的子民要进到帐幕里与他相会，就需要祭物。在帐幕前面有一座坛，那里有不同的祭物献给神。这些祭物主要有五类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。最近我们释放了一系列论到祭物的信息，刊印成《为着教会的聚会经历基督做祭物》这本书。我们在这些信息中指出，燔祭和素祭是一对，赎罪祭和赎愆祭也是一对，在这两对之间有平安祭。此外，赎罪祭是由燔祭所支持的，这意思是说，唯有绝对为着神的一位才有资格做赎罪祭。基督是绝对的一位，是献给神的燔祭，使他心满意足，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赎罪祭。这一点清楚地启示在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指明，基督是绝对为着神的一位，因此唯有他有资格做赎罪祭，来对付我们罪恶的性情。赎罪祭怎样是由燔祭所支持的？赎愆祭也照样由素祭所支持。唯有基督这完美的一位有资格为我们和我们的罪而死。作为素祭，他有资格担当我们的罪孽、牵由、过犯。唯独他有资格救赎我们。作为燔祭，基督有资格成为赎罪祭。作为素祭，他有资格成为赎愆祭。这意思是说， 绝对为着神的一位有资格做我们的赎罪祭，而人性完美的一位有资格做我们的赎愆祭。我们有基督这绝对的一位做赎罪祭，来对付我们罪恶的性情，并有基督这完美的一位做赎愆祭，来对付我们罪恶的行为，我们就不再有难处了。然后这位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平安祭，叫我们与神一同享受，也彼此享受这个宴席。这意思是说，平安祭就是宴席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就是来赴宴席，这宴席就是基督做我们的平安祭。基督作为平安祭满足了神，也满足了我们。此外，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，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平安。基督也是弟兄和他妻子之间的平安，没有基督做平安祭，夫妻之间就无法有平安，没有基督，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姐妹之间就没有平安。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成了我们在主桌子前的享受。每个主日我们聚在一起享受基督做平安祭，我们在神面前与神一同享受它，我们也彼此享受它。这个平安祭乃是其他四种祭的结果。赎罪祭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五种祭怎样在约翰福音3-11章所记载的事例中得以应验。约翰福音3章尼哥底母的事例中有赎罪祭。尼哥底母是个学识渊博，经历丰富，年高德少，虔诚且敬畏神的绅士。按照他对自己的看法，他不是罪恶的。就一面说，尼哥底母外面不是罪恶的，然而他里面的确是罪恶的。这就是主耶稣对他说到铜蛇的原因。主耶稣似乎对尼哥底母说，尼哥底母，你外面的行为非常不错，但你还需要我成为铜蛇，做你的代替，来对付你的蛇性。尼哥底母，你也许会说你的行为品格不错，但你不能说你的性情不错。尼哥底母，你在性情上是属蛇的，你被蛊蛇所咬，它的毒素已经注射到你里面了，因此在神看来你是蛇性的。你是犹太人的师父，定规晓得民数记21章，这一章说你们的列祖得罪了神，结果他们被蛇所咬，在神看来他们都成了将死的蛇。摩西为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吩咐摩西把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这条铜蛇有蛇的形状，却没有蛇的性情，但这条蛇成了百姓的代替，来担当他们的审判。凡是望这条铜蛇的人都活了。尼哥底母，我就是这条铜蛇的实际。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我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我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主对尼哥底母说到这件事情以后，尼哥底母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他懂得主的话，在约翰福音3章，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是赎罪祭。赎罪祭不是担当我们的罪，而是对付我们堕落性情里的罪。赎愆祭。其次，在4章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中有赎愆祭。尼哥底母是有道德的，撒玛利亚妇人却是不道德的。即使她很宗教，撒玛利亚妇人已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和她同住的并不是她的丈夫，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人，所以她需要赎愆祭。燔祭。在约翰福音7章，基督是燔祭，是绝对为着神的一位。基督是绝对的一位，他为着神的满足，并寻求神的荣耀。素祭。 在第六章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是素祭。旧约里的素祭主要是用细面做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说，他是生命的粮，神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又真又活的粮，因此他是喂养我们的真素祭。在这些事例中有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，如果主耶稣不是这些祭物的话，他就不能为我们做什么，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有罪这个极大的难处。祭物对付了罪，罪行是罪性的结果结局，而罪性是罪行的根源。如果罪性受了对付，罪行也就受了对付。进入帐幕，因着罪的难处，在帐幕的入口附近有一座坛，堕落的人要进到帐幕里与神相会，就必须先解决罪的难处。帐幕指明神在百姓中间的事实，神的居所是在地上，所以他的百姓能够进到他里面来享受他，并有份于他所有的丰富。然而因着罪已经注射到人类里面，人类堕落了，所有的人都有罪的难处，唯有借着祭坛，就是借着十字架，才能解决这个难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，做我们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。尼哥底母的事例中有重生，有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因活水得满足，同时也得着实际真理用来敬拜神。到了五至十一章，有五章里软弱的人被点活的事例，六章里饥饿的人得饱足的事例，七章里干渴的人得满足并永流活水的江河，八章里人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，九章里瞎子得医治，为要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以及十一章里拉撒路复活的事例。我们把这些事例都摆在一起，就能晓得没有基督做祭物，我们就不可能得重生。因活水得满足，有敬拜神的实际，被点活，因活粮得滋养，解除我们的干渴并永流活水，从罪中得着释放，为要从瞎眼的光景中被带出来，并从坟墓里复活，好成为一个活人。这一切都在于基督做祭物。在约翰福音里有祭物的应验，叫我们进入帐幕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也许你不晓得哪里能够找着约翰福音里的帐幕。十三章有洗净我们的洗濯盆，十四章至十七章有帐幕和香坛，到了十七章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香坛那里代求。在以后的信息中，我们要来到十三章的洗濯盆。本篇信息我们还是在祭坛那里，然而我们来到十二章的时候，不是在祭坛那里享受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，而是在伯大尼一间小屋子里享受平安祭。伯大尼屋子的表记，享受平安祭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个表记就是伯大尼屋子的表记，这间屋子是教会生活的缩影。伯大尼的意思是患难之家，但在那里能与主一同坐席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节说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这里我们看见拉撒路与主耶稣一同坐席，而马大伺候。在第三节里，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来表达他对主的爱，但这里要紧的点是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坐席。耶稣在伯大尼那间屋子里的时候，神也在那里， 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。宴席在伯大尼进行的时候，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侍奉神。这意思是说，有两种侍奉同时进行着，一种在伯大尼，另一种在耶路撒冷。在伯大尼的侍奉里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与主耶稣一同坐席，玛利亚膏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但在耶路撒冷的侍奉里，穿着长袍的祭司又献祭又烧香，那时候神在哪里？在圣殿里还是在伯大尼的屋子里？没有疑问，祭司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是在侍奉神，但事实上神不在那里，因为他在伯大尼，他在享受一种没有一点形式疑文的侍奉。拉撒路不是跪在主面前，而是与他一同坐席。按12章10至11节来看，大祭司商议要把主耶稣和拉撒路都杀了，因有好些人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主。伯大尼屋子里的享受乃是前面所有事例的结果结局。末了在11章里，拉撒路的事例乃是复活的事例，主借着复活的生命得着了伯大尼的屋子，在那里他能够坐席，并得着安息和满足。在伯大尼那间屋子里，主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和门徒能够一同享受平安祭。在伯大尼坐席乃是前面九件事例的结果。基督做祭物的结果，在这一点上我愿强调一件事实，就是我们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不该只读字句的故事，而该进入各章的深处，并且看见这些精粹。在12章这里，我们看见一种特殊的精粹，这种精粹就是我们在九件事例中看见基督做祭物，结果就有伯大尼坐席的屋子。这屋子是由蒙了重生，从最终得释放，瞎眼得医治，从死里复活的人所组成的。因此基督做祭物的结果乃是一个家，在那里他的门徒能够与他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一同坐席。当然伯大尼的屋子所描绘的教会生活规模很小，也许不到20个人在屋子里一同坐席，然而规模虽小，实际却很深奥。教会生活的一幅图画，在伯大尼的屋子里有教会生活的缩影，这里有一幅教会生活和教会聚会的图画。不错，约翰福音12章里的规模很小，但这幅图画却很完全完备。照着约翰福音12章里的图画来看，教会生活是什么？教会生活就是有些人伺候主，有些人表达他们对主的爱，有些人不做什么，只见证复活的生命。按这幅图画来看，每一个人都与主一同坐席，这就是教会生活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主和门徒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，祭司却在圣殿里以礼仪宗教的方式来敬拜神。伯大尼的侍奉规模很小，但在耶路撒冷宗教的侍奉却是大规模的。如果当时你在那里，你要去哪里敬拜神？你要去伯大尼的屋子，还是去耶路撒冷的圣殿？我信，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我们要承认自己会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。在伯大尼的屋子里没有祭司，没有祭坛与献祭的事，也没有香坛。虽然如此，神却在伯大尼那个家里面。因为拉撒路、马大、玛利亚有主耶稣自己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当然不曾留下他到圣殿去敬拜神。他们一直被主耶稣吸引，他是一块强大的磁石，把他们吸引到他这里来， 这位吸引他们的耶稣是谁？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也就是在肉身里的神，在人性里的神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在伯大尼那里与门徒一同享受，门徒与神一同享受他，同时也彼此享受，他们在一起有奇妙的享受。这就是教会生活的一幅图画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所描绘教会生活的缩影里，我们看见三件事：服事、爱、见证。具有这些方面的教会生活缩影，乃是主做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的结果。因着主是所有这些祭物的实际，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就有主做平安祭。因此，让我们来享受他这合格的一位，以满足神和我们的一位吧。我信主耶稣在地上的期间，没有比他在伯大尼和拉撒路、马大、玛利亚并其他的人一同坐席更喜乐的时候了。他看见拉撒路做见证，玛利亚爱他，马大伺候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他在其中享受到最喜乐的时刻，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个表记。这个表记描绘出教会生活的缩影。